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来聆听主的话语。那么当大家看到这个 PPT 的时候呢，好，我要给大家看，从12月3号，也就是下一个星期天开始呢，就是一个叫降临期。什么叫做降临期呢？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日期哈。降就是将要来临，谁将要来临呢？对了，不是礼物哦，啊，当然耶稣是最宝贵的礼物，耶稣将要来临。因此在每一年圣诞节前4周呢，就是降临期的开始，直到圣诞节，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生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在等待，那我们也要预备我们的心，等待耶稣基督的降临。因此这4周叫降临期。顾名思义啊，在这个时期之内的这4周呢，我们和家人和孩子们，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预备我们的心，来默想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警醒等候主的再来。那么我手上有一份呢，家庭的等待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样的一个材料，是英文的，如果合宜的话，你可以跟我索要。好，感谢主。那在这个等待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呢，我们最好的就是要来更深的花时间，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预备我们的心来认识耶稣。天父，我们感谢你，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认识你，但是耶稣，我们却还没有看到你的真相。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信实，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愿主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眼睛，挪走所有的拦阻，向我们吹一口灵气，让我们进入生命的真理。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的经文，它的上下文，也是透过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使徒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你如果要了解一个人，你要了解他的朋友，对吗？当你了解到他的朋友，哎，差不多你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性情的人。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呢，也可以从他所拣选的使徒，透过他们折射出耶稣基督的荣耀，也透过他们的互动。通常我们在看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会把目光只锁定在这一段的圣经，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哈，特别我们教语文的老师们都知道，上文下理很重要。所以你如果单单只看这一段的经文，可能会误解。可是你看前面，看后面，哎，原来这一段的经文只不过是拼图当中的一小块啊，看上看下你就发现原来整幅图画呢是如此的美好。那我要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二请。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上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4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
因
为
他
们
都
看见
了
他，
且
甚
惊
慌。
耶稣连忙对
他
们
说：“
你
们
放
心，
是我，
不
要
怕。”
于
是到
他们
那
里
上
了船，
风
就
住
了。
他
们
心
里
十
分
惊
奇，
这
是因
为
他
们
不
明
白
那
分
饼
的事，
心
里
还
是
愚
妄。
好，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那我现在要请大家来看这幅图。你看这幅三维立体图，你看到了什么呢？有没有谁看到了？有谁看到什么呢？我很坦白告诉你，我看了很久，我看不到这幅画里面它到底蕴藏着什么意思，它蕴藏着什么图像。哦，让我来告诉你，其实在这一张图里面呢，藏着一只金鱼。哎，所以你如果只是看，如果你只是看这一幅图，你永远想不到它里面有金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也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主啊，我很爱你，我很认识你，我深知道你，我对你太了解了，我对你要做什么了如指掌。但是我们不一定真正见到主的真相，不一定真正见到他的荣耀。所以当耶稣他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我们会哇，非常的惊讶，原来神你是如此的真实，你是如此的奇妙。让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他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好，放心，是我，不要怕。刚才这段经文里面，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一句话像是耶稣给我们的定心丸。大家回想一下，在你生命历程里，有谁是那个能够给你定心丸的人？可能是你的父亲、母亲，可能是你的爷爷奶奶，可能是你的某一位老师啊，可能是一位牧师，也可能是你的配偶啊。但是肯定呢，不一定啊，会是你的孩子，因为孩子常常会给我们惊吓，不一定会给我们好、哦、定心丸哦。但是我们是孩子的定心丸。想一想，在你生命中谁是你的定心丸？哦，有的人就说，我的定心丸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来到这里，我们会看到几个要点。第一点就是放心，放心。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们不太放心的，但是耶稣的这句话，放心，不要怕，是我，今天就来提醒我们。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6:30，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是耶稣。谁告诉谁？使徒告诉耶稣。使徒把什么事情告诉耶稣？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的前面是什么？是耶稣差遣他的12使徒，两个两个的结伴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不但出去，还赐给他能力，赐给他权柄，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告诉他你要怎么说。使徒们有没有照做？照做了。当他们出去这么做的时候呢，现在是回来报告，之前是实习，现在回来报告了。所以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告诉耶稣，耶稣你知道吗？我说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听，我做的时候有多少人在看，连我自己都不能够相信，原来我也可以做这么多的神迹。他们迫不及待的要跟老师、要跟夫子、跟耶稣来汇报这一切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请问门徒们做地变的时候，说地变的时候，他知道其中的意义吗？他了解的 是表面呢，还是进入很深层次的呢？我坦白告诉你，他们一定是由浅怎么样入深，第一次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好，可能讲完还要问，哎，彼得，我刚才讲的有没有错啊？那么第二遍有信心了，第三遍不用看稿子可以讲了，第四遍呢倒背如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照做很重要。照做的第一遍可能不知道，但是来到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以后，你突然间悟到那个真理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是在17岁。我为什么会上台讲道？因为我的牧师，她是一个女牧师，她上台前一分钟肚子痛，所以她就把那个讲稿交给我，你上去替我讲，因为我现在要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那我不能拒绝啊。那我们的教会时间很卡得很紧的，那个敲钟咚咚咚的一声，牧师就应该要在台上了。所以我拿着他的稿子，我都不知道他的草稿写什么，因为他的字真的很草，我看不懂。可是呢，很奇妙，我跟上帝说，上帝，既然我没得选择，求你来救这些弟兄姐妹啊，不是救我，救这些弟兄姐妹，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得懂他在讲什么。结果很奇怪，我只看得懂大纲，里面的都一字都看不懂。于是我就开始讲，坦白说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我却经历了一件事情，叫做当我愿意的时候，神会给我智慧，神会给我能力。当然下次上台之前你不要赏我哈，我不会把奖章突然间丢给你哈，我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主我愿意，主我时刻准备啊。当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是一次又一次，当我照着神给我的话语去讲去做的时候，我慢慢的从知道听到到心里真正的被触摸到。因此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的性格是非常超级极度认真负责任的啊，我们有一个口号是说，等我懂了，等我弄清楚了，等我搞明白了，我才来服侍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们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来服侍神。但我们有准确的方向，说主啊，我愿意服侍你，主啊，我愿意被你预备来侍奉你的时候，哎，神给你的时机一到，你愿意来参与服侍的时候，神就要让你一次又一次的服侍之后，明白他的心意。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啊画面呢？这个画面就是当门徒们非常的兴奋啊，要告诉老师，老师你看我经历了什么，哇，以前我看你在说，现在我在说，我在做，我经历了什么，迫不及待要讲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啊？耶稣对他们说，歇一歇。哇，我们觉得耶稣很没有感性啊，耶稣很理性啊，我要跟你讲，我很兴奋，结果你告诉我歇一歇。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要告诉这些门徒歇一歇？因为当我们有所成就的时候，我们情绪非常的亢奋，我们甚至忘记自己几斤几两，我们甚至都忘记能够使这些事情促成的不是我，而是上帝，我们忘记了。可是耶稣提醒我们歇一歇，歇一歇很重要。有一个牧师啊，你知道牧师星期六晚上做什么？星期六下午到晚上做什么？是一遍又一遍的来熟悉他第二天的讲稿，对吗？可是那天呢，这位男牧师呢，他的师母啊刚好要出门办事， 3岁的孩子呢，就一直来敲门。啊，牧师刚刚安静，孩子又来敲门啊，当然没有敲得这么温柔啊，乒乒乓乓。但牧师就跟他讲：“你安静，你安静。”可是这个孩子没有办法安静，哇，这个牧师就很着急啊。所以他灵机一动，就把一个杂志哈，上面有一个地图，世界地图，就把它撕成了几个碎片，就交给他3岁的孩子说：“来，你把这个拼图拼好了，什么时候拼好了，爸爸就什么时候陪你玩。”哇，他心里想想啊，这下这个工程挺浩大的，然后他就希望自己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没有想到还不到5分钟啊，他的儿子就来交作业了：“爸爸，我拼出来了。”这个爸爸觉得：“哇，我儿子天才呀，这么快就能够把世界地图啊给拼得这么完美啊。”所以就问他：“你有什么诀窍吗？为什么拼得这么快呀？比我想象的要快。”他儿子就说：“爸爸，这可简单了，他把世界地图的另一面啊，那个翻过来，原来是一个人的头像。他说：‘你看，人拼对了，这个地图就对了哈。’当然，这是他爸爸悟出来的，人对了，我们的世界就对了。他的孩子跟他讲，后面这个拼对了，前面就对了。”他爸爸就悟出来了，于是这个牧师就不需要冥思苦想，第二天就把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例子告诉大家。我今天也借用他的例子跟大家分享说，当我们这个人对的时候，世界就对了。很多时候在混乱中，因为我还不够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耶稣叫门徒们说歇一歇，就是要告诉门徒：“你对了吗？如果你不对，你做的事情再漂亮都不荣耀主的名啊。如果你人对了，你就是站在那里不说话，神的名都得到荣耀。”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安静想一想，我做这些事情上帝得荣耀吗？我做这些事情，从个人角度看，团队角度看，从神的角度看，到底我做的这些事情蒙神喜悦吗？当然需要安静下来。我们很熟悉这一句经文，对吗？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后面还有：“
你们禁止不肯。”
对，我们常常只用前面了，后面那个字我们漏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平静安稳，我们都知道归回安息，但是我们不肯呢、啊、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太多吸引的东西了。哎，最近在打折，对吗？我可以边开车边仰望神吗？上帝赦免我，我这几天要抢着去打折买打折的东西，对吗？哎，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容易就被那个次要的东西歪走了我们的注意力，抢走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歇一歇呢，有帮助我们聆听主的声音，帮助我们重新得力，帮助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放下我们的心，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累赘，有许多重担，也有许多心结，当然我们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事情啊，这些事情让我们裹足不前。但耶稣呢，他不一样的。耶稣在每一天无论多忙，他都要在海边，都要在山上做什么？歇一歇，来祷告。今年的4月份 我有幸呢去了我梦想很久的以色列。当我来到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哇，面对着这个大海，我感受到耶稣当年在这样宽阔的地方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主的脚前的那一份的安宁。各位弟兄姐妹，可是你说，哦，难怪我不能安静，因为我没有去以色列。各位弟兄姐妹，哪个地方可以使我们安静呢？只要我们的心静下来，无论是在海边，还是是在山上，还是在你的厨房，还是在你的天台，还是在你的院子，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心能够安静，这个地方就可以歇一歇，就可以听到主的声音，就可以重新得力。那我要在这里做一个广告啊，好，这个广告不卖东西，这个广告呢是要告诉大家，明年在我的家呢，每个周五晚上呢是开放的。开放来做什么呢？做家庭小组啊。我们教会有以邻小组，对吗？我们的乐邻弟兄姐妹们非常有福气，师牧师和师母啊坚持不懈的来带他们做非常好的一个灵修，还有看电影。哇，一看到电影啊，我的眼睛就被吸引过去了。虽然我不是乐灵啊，但是我很喜欢参加这个以灵小组。那么我们家庭呢，在我们爱家被荣耀堂至少有16个年轻家庭。那我们家庭开放给这16个，甚至将来有17个、20个、30个，无论多少个，我们希望呢，我们的家庭小组呢，能够啊兴起来，能够一起陪伴着走前面的每一个季节、不同季节的道路。那我们家庭有很多兴趣的话题哈，其中一个就是时间怎么分配，恨不得有25个小时，对吗？啊。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自己的工作，还有的时候哎，有一些想要完成的东西都没有时间。所以呢，我就会在家庭小组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时间管理，怎么样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也会在家庭小组呢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跟不同性格的人相处得很好啊，关键要怎么样跟自己相处好啊。那么很多话题我们都可以谈，但是迟一些再跟大家报告，只是邀请大家把明年的星期五晚上呢这个时间呢先把它圈起来哈，啊，不要给别人，要给我们的家庭小组，我们一起来进行。如果你对这个小组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有负担，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那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6章35节，耶稣他在这个天色已晚的时候呢，遇到了门徒提出的一个问题。门徒进来说，哎呀，老师啊，这里是野地啊，天已经晚了，天晚了意思就是什么，我们肚子都饿了，又没有饭店哦，啊，那我们要去哪里买东西吃？好，请你叫大家散开吧。他们好往四面乡村去，自己买什么吃？你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们觉得很奇怪，啊，你又没有叫我们带饭来，我拿什么东西给他们吃啊？啊，门徒们就开始想，我不然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好像，哎，这个方法边说边怀疑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对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同一件事情，门徒的眼光就是环境受限，时间不甘，难度很难啊，你知道有多少人吗？5000人呢，20两买饼给5000人吃， 开玩笑，做不到。然后呢，他们的解决方案就一直在这里打转，找不到解决方案。可是同一件事情，耶稣有办法。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哎，我们知道啊，他们连多少饼都没有啊，只有什么五饼，对吗？好，还有呢，两只鱼。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哎呦，这个难题可大了。可能对郭妈来讲没有什么难题啊，她很有办法变呢。可是当时的门徒面有难色，我们只有五个饼，好，我们只有两条鱼。哇，我可以想象他边说边打哆嗦。那耶稣他的方法就是来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草地上，一排一排的坐下，一排一百，一排五十。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耶稣做事情很有规矩的，很有规矩的。我盼望我们爱加贝鲁庙堂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的人数少过一百，我们可以有规有矩的，有一天我们的人数到1000、2000，我们依然能够有规有矩。为什么？耶稣做事很有规矩，而且耶稣告诉我们一个法则，你手上有什么，就拿这个事情来成就大事。哇，手上有什么？不敢看哦，五个饼，两个鱼，我也不敢想。但是耶稣当着人的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拿着五饼二鱼望天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要望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为什么要望天？我们在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为什么要望天？因为唯有天上的那位真神，他才是能力的源头，祝福的源头，权柄的源头。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不要望你的丈夫，不要望你的妻子，不要望你的家里任何一个人，你不要着急说，哇，这么紧急你都想不出办法。当然了，你也想不出来，何况他。所以我们要召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做什么？望天。望天，各位弟兄姐妹，望天是得力的秘诀。有一个妈妈去接孩子下课，边走呢，哇，看到闪电啊！我们做妈妈的都知道，闪电，我们心里就开始紧张了哈。有的时候会担心孩子会害怕，所以我们啊，看到闪电的时候，一般都会抱住孩子，怎么样？跟他讲，哦，孩子不要怕，对吗？这个妈妈也是。哪里知道他看到孩子呢，一直望着闪电一直笑。哇，为什么孩子为什么看着闪电一直笑，一直露出那个笑脸呢？妈妈就问，你笑什么？他说，妈妈你看，上帝在给我们拍照。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眼里多么可怕的事啊，哇，要下雨了，但是在孩子的眼里，上帝在给我拍照，哎，那个闪光灯哦。各位弟兄姐妹，望天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就像孩子一般单纯的心境。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安排，加上门徒们的顺服，神迹就发生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啊，你没有安排，我都顺服了，所以没有神迹，因为你没有安排。但是认真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上帝已经安排了，但是我没有顺服，以至于神迹还没有发生。所以上帝在等待，等什么呢？等你，等我顺服。顺服在他的面前，你就会看到这一个神迹。而且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上帝其实在操练我们，歇一歇，放下我们的心，透过我们有限的眼光，去掉我们有限的眼光，透过神的大能来看到那个 影响力和祝福。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不要怕。各位弟兄姐妹，你怕吗？什么事情让你怕？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6:45，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躲到那一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耶稣这个地方随即催门徒上船。各位弟兄姐妹，刚刚经历了什么神迹啊？五饼二鱼，对吗？哇，我们还沉浸在这个喜悦当中，还在拍手，还叫说哟，很奇妙哦，哇，怎么有可能哦，还在非常喜乐的时候，沉浸在里面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去山上。这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过归零的人生。好，我们做财务的姐妹对这个数字非常的认同，无论那个数字有多长，最后一键按下，一切归零。各位弟兄姐妹，上班有没有烦恼？有。下班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建议你先在家附近做一个归零的祷告。上帝啊，让我把在工作中的烦恼交给你，不要把这个恶劣的负面的带到家里去。哇，不要说家里的丈夫很无辜啊，连家里的那只狗都觉得无辜啊。有的时候我们气哄哄的回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过归零的生活。晚上睡觉，哎，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归零啊，你不要把那个怒气带到睡眠中。为什么？连做梦都是噩梦啊。所以为什么要在孩子睡觉之前给孩子讲圣经故事，带孩子祷告？因为要让他们的情绪能够归正过来，这样他们整个晚上所做的梦怎么样，都是喜笑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周，我们每一个月，我们每一段时间，我们都需要提醒自己要有归零。归零，我们做辅导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保密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归零原则。当我们见了一个个案，哇，辅导他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归零时间。不然我会进到他的情绪，我会为他愤愤不平，我会为他感觉到很无奈，那么我的情绪要跟着他走，那他好了我怎么样？我病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要有这种归零的状态，让我们的生活明白这件事。好，唱歌的弟兄姐妹知道休止符，零就是休止符。那为什么要停一拍，停半拍？为什么？因为在停了以后呢，后面那一拍更加突出，所以我们的指挥会告诉我们大声小声，小声是为了什么？突出后面的那个大声。休止符就是为突出后面那一拍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不要小看。那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活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都是一个冒险的旅途。因此让我们的身心灵呢安静在神的面前，重新得力。我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位牧者，去到我的教会，他看到我忙的团团转，他就跟我讲：“你要去钓鱼。”我在跟他讲：“我说事情都做不完了，还有时间钓鱼啊？有这种时间都没有这种心情啊？” 就跟我讲，就是因为你太多事情了，所以你需要去钓鱼。我说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去钓鱼，他说你一定要去钓鱼。啊，各位弟兄姐妹，到现在我还不会钓鱼，但是我明白了，他叫我要休息，要休息。所以以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钓鱼的故事，发生在2006年，我整整休息了一整年。明白这里面的意义。那么我要跟弟兄姐妹继续来看，在马可福音这6章47节发生了什么事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门徒们的处境又来了，环境哇风不顺，哇能力有限，这个摇橹甚苦啊，因为要逆风而上，还有呢经验有限，从来没有看过，居然耶稣会从海面上怎么样走过来，所以开始判断错误。鬼指着耶稣说鬼，哎呀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一切事情开始之前知道会发生什么吗？知道。但是耶稣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经历？因为有一些话，有一些道理，说了你也不懂，但是当你去经历了，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你的人生中时不时会经历一些事情，时不时会遇到一些难处，凭着这样的环境，凭着我有限的能力，凭着我有限的经验，我都看不出耶稣在哪里，我都觉得撒旦在搅乱我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经历中，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惧怕，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怕了自己都不知道的。我女儿小时候很怕狗，啊，那时候的我也很怕狗，比现在更怕。我现在已经不怕了，但是那时候我非常怕。一个怕狗的妈妈带着一个怕狗的女儿，走在我们家楼下，对面走过来2只的大狗，然后呢，我的女儿突然间就抱着我的大腿，妈妈不要怕，我保护你。我本来都不知道他怕，他这么一叫我知道他怕。他为什么这么怕？是因为他知道我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个靠山靠不住了，所以就会怕，对吗？然后我们觉得自己要保护那个靠山，没想到我们自己比他更怕。各位弟兄姐妹，生活中有很多时候让我们觉得抉择很害怕，判断很害怕，放弃很害怕，改变很害怕。各位弟兄姐妹，害怕的事情很多。他们以为走过来的是鬼，但是呢，他们不知道那个鬼在哪里，那个鬼在他自己的心里，害怕就是那一次的鬼。各位弟兄姐妹，啊，有的时候为什么让我们做不到正确的决定，是因为我们的灵很害怕。所以当我们望天害怕挪走，当我们看主害怕挪走。有的人的害怕是怕肚子吃不饱，有的人害怕怕面子不保，有的人害怕怕工作不好，也有的人害怕呢怕机会太少。那你怕什么？我现在要邀请大家闭上你的眼睛，来思考你生命中怕什么。如果你想到了，你举个手， 你闭上眼睛，你举个手，让我知道，你知道，你找到了你生命中的惧怕点。好，谢谢，谢谢。继续找，谢谢。你找到你生命中惧怕的那个点。好，谢谢。好，我们来为这个惧怕的点向神祷告。天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这一个惧怕还依然笼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中需要越过这个坎，但是靠着自己做不到。主耶稣，求主你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惧怕挪走，从我们的生命中，从我们的灵里，从我们的魂里，从我们的意念里，把这个惧怕挪走。我们要靠主宣告说，主耶稣得胜，我靠主得胜。主啊，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无惧的人，因为你所赐下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而不是惧怕。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的讲道还没有好，继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很重要，心如果被开启了，我们的眼睛也会被开启。有的时候心被蒙住，眼睛也会被蒙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啊，上帝，我的心，你把我里面的那个帕子挪走，让我的内心一点一点的看到你，看到你。所以耶稣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要重新出发，重新出发，把我们的慌张、侥幸、惧怕、呼喊拿走，让我们用宣告来代替这一切。那么耶稣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心，那这个心需要栽培，对吗？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信心，它需要栽培。圣经在这一段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我们觉得好像好不相干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妈妈，她呢是外邦人，她的女儿被巫鬼附着，她想求耶稣来释放她的女儿。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些的话，好啊，让儿女们先吃饱，我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我们觉得耶稣你好过分哦，哦，人家来寻求你，你骂他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解读，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我要把这个恩典先给犹太人，而外邦人呢，我还没有预备这个恩典给你。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耶稣只是用这句话来试验这个妇女的心。你不知道啊，一个爱孩子的妈妈，她有多么的勇敢，她有多么的有信心，她拽住耶稣，她就说我不怕。她就跟他讲，就是狗在桌子底下也是啊，这个睡渣。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是用这句话来试验她，所以看到这个外邦女人有如此大的信心，怎么样啊？耶稣当然成就了她。可是为什么在这里突然插这一段的话？因为耶稣要透过外邦人的信心告诉门徒们，你看外邦人都如此有信心，何况你们应该更有信心。按照今天我翻译这句话，就是说，你看不信主的人都对上帝有信心，各位上帝的儿女，你对耶稣的信心拿出来吧，来信靠他。所以接下来耶稣又医病， 又有第二次的分饼给四千人吃，剩下七筐的零碎。哎，我们觉得耶稣好无趣啊，为什么周而复始不断地在重复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要用这重复的事情让使徒、让门徒们、让你和我看到、经历到他的真实。我要请弟兄姐妹来听这首诗歌《信心的旅途》，让我们一起透过这首诗歌明白，原来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成长、逐渐成长的过程。我们可能刚刚开始，信心的眼睛只是看到一条缝，然后打开看到一扇窗，然后打开看到一道门，然后看到所有的障碍都被挪开。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在试炼你信心的眼光。好，我们进入信心的旅途这首诗歌。
Thank you.
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让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是我，也就是是主。你看在马可福音啊，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他们说，彼得回答说什么？你是基督。各位弟兄姐妹，彼得为什么会这样回答？因为他前面经历过了那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五饼二鱼、平静风浪、外邦女人的信心，这就是为了一步一步一步的预备他们来更深刻的认识耶稣。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我们要感恩，因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你是基督。因此接下来呢，又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带门徒们在山上登山变相，让门徒们发现原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好，我要请培明弟兄帮我把这个 PowerPoint 跳到第三十八页。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就结束。我的表哥他们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东马，马来西亚的东马呢有很多福州人。那我的表哥呢在那个地方出生长大，他有没有信主？有，挂名。有没有去教会？没有。但是呢，圣诞节就来了，过年也来了。他说有啊，我，什么？我有什么？他说我从开头到结尾都在，非常自豪。但是呢，就是平时不去教会。有一天，我的表哥一家五口人都不在家，突然间他们的家发生了火灾。到什么地步呢？你们可以看到吗？面目全非。出了一趟门回来之后，整个家没有了。你们可以理解这个心情吗？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神奇的是，里面没有人呢，人没有事。更神奇的是，在后面他整理的时候发现呢，所有东西都烧光了，但是在二楼一个纸盒里面的出生证明、护照安然无恙。你知道在马来西亚补办这两个证件是非常非常艰难的。我觉得上帝就是要让他看到，神在。那时候我的表哥就打电话非常生气地问我，表妹啊，你说上帝在吗？上帝在我的家为什么会烧成这样啊？你替上帝解释一下。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所以过了接下来漫长的一段时间，长话短说，我的表哥经历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他所有的这个保险可以报销的这个赔的费用呢，刚刚好够他造一座漂亮的房子。因为这场的火灾，他们有了一个漂亮的房子。因为这场的火灾，我的表哥从开头到结尾来教会的人，真的每个星期五十二周，开头到结尾他都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经历一些事情， 但神都在。他有什么美意我不知道，但你有一天一定会知道。所以让我们不要怕，放心，是主耶稣基督。感恩。我们也来思考这几个回应的问题。你可以会后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弟兄姐妹，身边的人，一起吃饭的爱宴的弟兄姐妹来讨论这些，也可以呢跟我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反馈。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走过生命的春夏秋冬，无论哪个季节，都让我们明白是你，我们尽管放心，我们不需要惧怕。主啊，求你调转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一点一点看到你的真实，你的信实。主啊，求你来祝福在你面前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靠着主再次举起来。主，你不但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说话，你在每一天，在我们日常生活大事小事中，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愿意望着天，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